Ja.你们看到吗？可以，好，我就开始哈。好，这是上星期我们看十一章啊、的经文啊，我们已经从开头啊，就是啊这样的一个信息到这里啊就提出了啊，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恩惠啊，用各样的好处来保护啊。引导他们，但是他们拒绝了啊！在上礼拜，他们这个经文哈、就指出了他们的一种你可以说藐视神的心态啊、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一到第十七啊，十四啊，十四节来。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窑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窑户了。我又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好，上次我们就连贯啊，就是说到神向他们彰显这个极大的恩惠啊，上帝愿意亲自做他们的牧人啊，用两根杖啊来治理他们啊，就是荣美跟连锁啊。这个荣美是指到上帝美好的管理啦，连锁是直到带来的一种和平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和好啊，兄弟之间的这种情谊啊，就是犹大跟以色列啊，这两个因为政治而分离的这个支派能够重新和好。 OK， 那这是一个福分啊，但是多数的人却拒绝了啊，就是他们不以这个上帝的治理为他们所向往的啊，他们还是很顽梗啊，走自己的道路啊，不愿意顺服上帝的牧养。所以呢经文就说他们将上帝的恩惠看为是30块钱啊。然后上个礼拜也讲很多这个30块是什么意思了啊，因为我们不懂他怎么算嘛啊，但从上下文你大概能够感觉到这个30块不是很多的意思啊，是一个打发啊，就是一般人的一种做法啊。所以上帝就宣布啊，就是让我们读的经文结尾啊，他就不做他们的牧人了啊。如果他们不要啊，上帝说我不做了啊，我就折断这两根杖啊，荣美跟连锁就折断。但这折断呢不是上帝发脾气啊，因为折断呢就表示上帝废弃他做以色列的这个王啊，这个他，因为这是一个约的一个规定啊，如果以色列人表明他们要废弃这个约，上帝也说好，我就废弃啊，所以他就以这两个杖折断来表达这个约上帝不需要再遵守了啊。当然如果上帝真的放弃他的约我们有两个可能啊，一个就是有人会以为啊、哦、好吧，上帝不管我们了，这样我们就自己想办法了反正他不管了也可能有人会觉得哦，上帝不如果废弃约，这样我们就完全没有希望啊，可能有两种啊，一种觉得自己会完全的自由啊，一种可能会觉得自己完全灭亡。但其实他也没有到两边去啊，就是你不可能完全自由，是因为你如果不让上帝管，你就让上帝罚啊，就是因为上帝不会走的，他是上帝嘛啊，如果他走了，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了，所以。当他说他做我们的王，其实是表达他善待我们 啊，但是如果你不要他做你的王，他就做你的仇敌，但是他还是在。所以当上帝折断杖的时候，不是他走，其实是表示他不再忍耐，不再宽容啊，他要就是对待百姓不再像对待自己的百姓啊，这些百姓啊好像是上帝的敌人一样啊，上帝要就是把他们交出去啊，被刑罚。OK， 那另外呢，这个约虽然看来被毁了，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暂时的，因为上帝他之后啊又重新就是感动他的百姓啊，能够回到这个约的当中啊，特别是当我们的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啊，他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啊。所以是啊，那个旧的约呢，就旧约的那个约啊，恩约啊，不是圣经的意思啊，这个旧约不是指我们的圣经的上面一部分，不是啊，旧约是指到旧的恩约啊，就是上帝用在古代啊，以这个亚伯拉罕啊、大卫啊、雅各啊，他们所立的这个约 ，OK， 到了耶稣的年代啊。他要有一个新的形式，所以他叫新约。但是新约跟旧约，就新的恩约跟旧的恩约呢，它不是对立的，它的基础是一样的，也是上帝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只是他的形式改变了。这个形式就是上帝亲自要用他的儿子啊，就是耶稣基督来成就约的要求。上帝借着圣灵让这些被拯救的人能够在心灵里面以圣灵这个联合啊，也就以基督联合，以致这些百姓就是信徒了啊，今天叫做信徒，能够行出约的要求。 OK， 所以你能够明白这一点，就是说约呢是不变的。 OK， 这个上帝一早说的话从来没有改变，就是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啊，这个内容一直都是一样的。 OK， 只是形式上呢就是怎么样去实现这个约呢，在旧约上帝要人守律法， OK， 连造了新约呢，上帝让他的儿子代替我们守律法，当然也没有讲完因为他守完之后呢，他就让我们成为能够守律法的人。其实到最后我们也要守律法的，但是我们不是因为守律法得救，我们是因为得救守律法。就是你得救了，你被耶稣拯救之后呢，你成为一个喜欢律法、喜欢遵守律法的人。所以他本质上是一样的。 OK， 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守律法可以得永生，只是旧约是人要守，但到了新约呢，是蒙恩的人借着基督、借着圣灵一守。所以很多的信徒或是教会就在这个事上有困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啦。总之圣经是写得很明的啦，如果你常读，但人就好像要做选择，要么就是完全不守律法就是只是信耶稣就上天堂，不然呢就要选择说要苦苦的守律法，不知道自己怎么得救，到了最后一天看上帝让我合格我才上天堂多数人都喜欢第一种比较容易嘛，而且第一种比较有担保就是说肯定以后可以上天堂，所以大家比较接受第一种。其实第一跟第二种都不准你如果看圣经，它不是一个完整的观念。完整的观念呢，是原则没有变，就是律法让人得生命，这是上帝一早就说的跟亚当，也就是说你若守你就活着你若吃你就必定死就是很直接的话，没有改变，只是形式。所以这个形式一变了是耶稣守呢，人会以为你就不用守，但其实耶稣守律法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守律法，而不是让我们不守律法。 是吧？所以圣经遍布都有，我们要有果子啊，信心要结果子啊，要有好行为啊，上帝要报答人的善行，要审判人的恶。这些经文不是没有意义的，这些经文就在告诉我们说，虽然基督为我们守了律法，让我们得救，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但是被上帝拯救的人呢，也被耶稣改变，成为喜爱守律法的人，也成为能够守律法的人。所以你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你就看你自己是不是守律法的。OK， 但是这个不是原因，这是结果。啊，你用这个圣经，这是圣经的话，不是我讲啊。用这个标准，你看教会，你就开始很担心；你看你的身边的家人，你就开始很担心。你发现很多人是第一类的。就是他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的生活里头完全没有按照圣经了，对吧？他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他觉得什么好就什么就怎么去啊。其实你就知道这些人是没有果子的，其实他不是圣经说的得救的人。我们问自己也是啊，就要常问自己，我到底的信心是活的吗？能不能结果子啊，好了，这是题外话了。不过我还是说回来，就是这个约的观念哈，约，就是一般人会讲很多，但是主要呢几个核心是不可以改变的，就是约是不，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约的要求也是一样的，只是约的形式在耶稣基督就是受死的时候就改变了，因为耶稣亲自说这是新约。新约不是圣经啊，就是新的恩约，就是吃他的身体，喝他的血。但我们知道不是真的是这个意思啊，就知道我们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代赎，接受好像吃一样东西这样子接受，不是放在头脑里面，是放在口里吃进去，成为你的一个部分。这叫做相信耶稣，这个才叫做接受主耶稣，好吗？好了，所以我回到刚才前面说啊，就是它既不是两个极端啊，不是说上帝不管人，人就自由啊，人没有自由啊，不做子民就做仇敌了啊。连第二呢，就是上帝没有丢弃他的百姓，虽然他宣告这个约废了，但其实上帝他用一个另外的形式就是他预定的救主耶稣基督弥赛亚，还有他的圣灵来成全他这个要求，好吗？好了，所以我们看新约的时候，我上次也给你们看那个经文就是对应这句话的，那你就会发现这个新约福音书作者就引用这个话就说旧约的这个预言或是这个预表成全了，成全在耶稣的身上。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很细的去看，的确也很难对得上因为当时就是这个卖耶稣的是犹大，这里不是犹大这是先知，连那个就是。总之你对不上一对一了就这样说了但他整个观念的重点其实不是谁卖或是谁被卖，主要的观念是三十块的意思是忘恩，就是藐视神的恩典。那这个在耶稣身上是完全体现出来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在旧约当先知说你们三十块鄙视神，百姓可能不屑说哪里有乱讲，上帝哪里来问过我们，上帝如果问我他值多少钱，我一定说他值千千万万讲是这样讲但是生活里头不敬拜不读经不祷告，什么千万一分都不像总之当时百姓当然就说没发生过了我们不会用三十块钱来筹报上帝的没发生嘛但是哪里知道有在几百年之后上帝真的来 耶稣基督来了，世人只能用30块钱就定了基督的身价啊。犹大是这样子问祭司的，就说给我多少，是吧？那很奇妙的，这个30块就好像成为了他们的一个定价，所以耶稣基督就真的是值，在祭司的眼中啊，就是值30块，就可以买了。对，连他们就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啊，就是拒绝他啊，把他就是杀死了。所以旧约先知说的实现了啊，连这也实现了，也就表示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30块钱的时候，都有就是藐视神恩典的时候，都有就是拒绝救恩的时候。这不是信主之前啊会这样子，有时信主之后但愿不长了啊。但我们都很多时候啊，以30块钱就是出卖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我们以上帝的约，我们以做上帝子民的记号，有很多很多啊。所以但愿这个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 OK， 好了，我就快快了哈，我们进到今天的内容啊。今天我们就从15节开始啊。很明显你看到上帝没有走啊，十五节他说，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一妹人所用的器具啊。就说他不是说不干了吗？不干了应该走了哈，那他不应该再管我们。没有啊，他就说我不做你牧人是吗？好，我转个身回来，我现在做你们的仇敌。所以他跟先知说，你取愚昧牧人的器具，意思说你们不要我做牧人，就上帝啊，你们不要上帝做牧人。上帝说好，我给你们牧人，但是愚昧的牧人。这是一个比喻了啊，因为是先知自己就做了这个角色。可能百姓看到先知拿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就问你做了什么啊。先知说啊，这个叫做愚昧人啊，愚昧牧人的器具啊，其实是在向百姓宣告上帝很快要给他们啊，就是带来灾难了。意思说给他们很就是坏的这种领袖啊，因为好的领袖不要嘛，上帝就说好，我就给你坏的领袖啊，来使你们受苦。OK， 这是上帝对忘恩的人的一个报应来的啊。那我们很多时候是到这个时刻才知道的啊。我们平常啊，我们就用聪明了啊，我们自己的所谓的聪明去做很多选择啊。我们说好啊，坏啊。有人提醒你，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人家是管人家说圣经是以前的事啊，我们是现实啊，现在是这样就这样啊，你就自己做很聪明的事了啊，决定很多东西，做，其实很多的动作都是30块钱了啊，都是在拒绝神，拒绝上帝啊，不觉得上帝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应该管你的。OK， 你就一直做，连上帝已经辞职了。OK， 你也不知道啊，你还是一直这样觉得自己很聪明啊，自己很懂啊，自己做的东西就一定对，好了你去做。你什么时候会醒呢？就是当愚昧的牧人来的时候，因为那个是苦难的开始。那时我们才开始醒觉，醒觉的时候我们很不能够马上知道，因为长期都是很自我，你就醒觉就觉得说，自己犯了什么啊，可能是自己误解了什么东西，所以你还会耗好长时间呢，在那里找答案。OK， 所以当上帝把我们交给愚昧人，就是交给苦难的时候呢，其实不多人会马上悔改的啊，很多人还会犹疑说，到底这个是什么？就是到底是坏事吗？好事吗？很不多人他会体验到这是神的怒气。OK， 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在苦难很久啊，有的是疾病啊，有的是一种关系的破坏啊，很长时间。其实关键在于他一直没有体验到，其实他已经被交在这些假牧人啊，就是这些我们叫愚昧的牧人的手中啊，他们还想在里头找一些 有的什么的道理，这样子是吧？好像当美国选出之前那个总统的时候，我还记得啊，我那时还有一些美国的朋友啊，都很得意啊，他们因为他们是右派的，他们是保守，就是基督教的背景的人呐、啊，他们是很讨厌奥巴马的，就觉得太开放啊，整天同性恋，他们很讨厌，所以他们就觉得呢，选了 Trump 是一个好事。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看他这个人啊，讲话不算数啊，乱说话，信口开河啊，天天乱骂人啊，道德又不行什么。他们说不是的，他装的，他是天才啊，他很厉害的，你知道吗？他就是装傻要中选，你看他中选之后他会很认真做事的啊，他其实是很聪明，你看他赚了多少钱，这些都是基督徒的话来的。我说好吧啊，四年下来我们的确看他好像还在竞选，他从来好像没有开始做过事啊，不行就不行啊。那他可能现在有一些基督徒开始明白了啊，知道说的确我们在受苦，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以为这是祝福。我不是说什么他带来什么经济啊什么，这些我都不关心的、啊、因为都是相对的 OK。我只是说他们一直就是四年还没有醒过来，是因为他们一直都觉得啊，这个人是只是是怎么说，是天才啊，只是他装傻所以他们没有悔改，一直的做同样的事。那到了今天是啊，世界变了，但悔改也不是说因为选了另外一个人做总统世界就会好一点。我想讲白话了啊，这个上来的其实也是假牧人，也是愚昧的牧人来的 OK。 因为这个政治界里头呢，比较有可能处一个好牧人的人呢、啊、的地方，对，就其实是应该我们知道是比较可能是在共和党的那边会出来，是因为里头的人是还有信仰的原则，但是他们出卖就是为了政治，他们出卖了这个原则，他们用了一个所谓的天才。所以今天是另外一边了，是吧？那另外一边当然也可以说是上帝啦，很虔诚啊。这个临上台前啊，还写神的恩典什么什么。OK， 我不怀疑他个人的信仰啊，但是他整个党的立场呢，是违背圣经的。OK， 就是跟欧洲一样的，就是是讲究人文的，所以不可能是处好牧人的。他做不到好牧人，所以你又得看四年的愚昧人在管理，你又要再继续看可能四年到八年的假牧人在管理。那你就明白原来这个错误啊好长啊，因为人一直不会醒啊，一直用很多的假象来说这是对的，好了啊。那我只是举个例啊，因为这是刚刚发生，你看回自己二三十年的事情，你大概也会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醒悟过来，或是我们不愿意，所以那个问题呢一直都好像缠绕我们但是今天盼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过来原来事情很简单的，因为在上帝那里没有什么难不难的东西。我意思是说上帝要做事情，他不需要好像政府这样啊，拿一个纸张啊，搞个半天啊，这边问问那边问问，好难才搞一件事。上帝不需要的，他最大的，他讲他就做了。那他不做，他不做很简单，是我们啊，我们不悔改啊，我们愿意悔改，其实他会有各种丰盛的方式来证明，也来彰显我们是他的子民。OK，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这个犹太人啊，就是犹大人呢、啊，当时他们是 拒绝上帝啊，他们回归了，但是他们不要上帝做他们的牧人，连上帝好就说好，你不要我就给你们继续被就是各种不同的残暴的这些，我们也知道啊，有希腊人，有罗马人，有这个叙利亚人来统治他们当然也是来虐待他们了所以形式上呢，他们好像还是有统治者，但是这些统治者呢，根本不是牧人，好像狼一样，好像野兽一样不顾惜他们，这叫刑罚，可以吗？所以如果我们看见我们的统治者不像统治者的时候我们是时候悔改因为他统治者是象征上帝的，但是如果这个象征上帝的他象征的反面的话，肯定不是只是人的选择那么简单 OK， 他是上帝对人忘恩的一个刑罚，人骄傲的刑罚 OK。 好了，这个假牧人愚昧的牧人他做了什么我们来读第十六节，他说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丧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这愚昧的牧人一点都不笨他所谓的愚昧就是说希伯来文呢，有时愚昧是假的，就是虚假的意思了他不是真的是 IQ 问题就说他是有外在的一种虚假的牧人他说这个牧人上帝要兴起连他不再是好的就是看管的一个牧者，他是狼，是小偷，是盗贼。怎么形容他呢？他说不看顾丧亡的就是这比喻这是羊跟牧人的比喻，就是羊很多不是有一些受伤啊生病啊，其实牧人是应该个别去照顾让这些羊能够恢复起来去包扎他们的伤口这样的 OK， 但是这个牧人不管的了伤了就让他伤生病就让他病总之他就管那些可以动的如果不能动的就给狼吃了，就是这样。因为羊如果生病就走得很慢，连他就会掉队连他就成为野兽的晚餐就这样简单。那牧人也不管了 OK， 连不单是不管这些生病的，他也不管分散的就是刚才我说的掉队。但是这个如果不是因为生病他通常分散是小羊才会这样子的小羊很好奇他羊是这样的你弄一点声音就会他就要蝴蝶什么他就跟着跑，所以小羊很好奇，所以最容易走丢的他跟他就会跟到别的东西去了。所以牧人很有职责他要很注意这些小羊不会掉队，但是这个牧人不管小羊掉就掉吧就是总之他不看，这是他应该去尽责的事。另外呢，医治受伤就是不医治受伤，刚才前面说了他不单不看，他也不去医治他们给他们敷药给他们保护。也很奇怪，他连强壮的也不管。你说好你弱的不管，你管那些强的，那这个也合理，对不对？讲瑞士这样对吗？就是都送来医院就看哪一个有机会可以这生存的几率高的就医嘛。然后你觉得这个人本来就可能救活的机会不高，就不医他就医你可能觉得瑞士很不人道他可能他对他来说这是决定，这不是人道这是 decision decision 是 based on facts 不是 moral。 所以可能 我也觉得可能如果到他自己可能他就不会这样想了。不过我们会觉得说，哎，很合理嘛，你就救那些可以活的啊，那些不用白救一些不能活的啊。其实这个牧人呢他连这一点都没有，他说哦，那强壮我也不想管他啊，反正他强壮了啊，他自己搞定啊，他也不去管也不去牧羊啊。你说好啊，有这样的牧人啊，这很简单啊，就根本什么都不做了。哎，他想什么？他说他想要的就是吃肥肉，而且要吃得很凶，叫做撕裂体子。那这只是一个形容啊，你也知道，他不是只是在讲一个饭食啊这种场合的事啊，他就是在讲一种心肠啊，就是极度自私、极度自爱啊，专顾自己，甚至眼中没有其他人呢的这一种的统治者，这种叫做惩罚。那我们看到了啊，有一些，当然一些的总统还是比较含蓄的啊，也算是自私了啊。但自私到这么出面的，我一生也第一次看到了啊。但无论怎么样，这个是大的。但我讲小的 ，OK， 牧者也可以是指牧师 ，OK， 因为这里是犹太人，他不是外邦。所以它可以是用教会来比喻，是吧？所以你可以用这个原则放在教会，你就看得更清楚了。啊，今天我们基督徒不会太关心政治，是因为政治是管理这个不信的，也管理信的，就是政治是管理一个群体，有信主的跟不信主的嘛。所以不信主的人，你没有办法用圣经来管理他们，所以他们就用世俗的道理来管理他们。所以世界的政府他们有一些的政策，我们基督徒很惋惜，但是我们没有去反对，是因为呢，因为这些的政策是对待了很多不信的人，这是不信的人的要求，因为这些总统也是他们的总统。好了啊，我们是要祷告了啊，也求主保守我们的信心。但你用犹太人的这个例子来讲呢，其实更贴切是讲到今天的教会。你教会应该都是信徒嘛，对不对？你教会的每个人应该是用上帝的话来治理的嘛，对吧？好了，连这里就说，如果你看到一个教会有一个牧师是谁都不管的，光管自己的假期、薪水，还有什么时候退休，天天一定要有好处啊，要享福。你要知道，这是教会的上帝对教会的刑罚。啊，很多教会其实，我可以坦白说，没有牧师更好，是吧？好像活泉啊，我常说，以前有一阵子，你们常常想着去找一个牧师。我知道大家的心态就是想找一个人来顶嘛，哈，就是大家不想做的全扔给他，对吧？啊，同工们也没有想要自己带教会，或是自己要关心会友，也就一直想要找一个我们叫做顶替的人呐，来帮你承担全部的事，让教会可以走。所以感谢主了啊，没有，当然有人想来，但我们还是感谢主了啊，让这些事不成，因为你们时间久，你们会发现呢。你没有比有更好，因为没有太多真的是被神呼召做牧者的人。我常说来欧洲，都是很多从外地的哈，就是东南亚过来的，新加坡、台湾呐，啊，就是亚洲过来的，是吧？连有一些从美国过来，我就很纳闷，我们欧洲教会自己出不了传道人了，是吧？不然，我们总要进口。你进口，你去看，这些为什么会跑来，你都觉得很怪嘛？你们好好的有自己的教会，为什么要跑来这里？你去查了，就是有些自己在自己地方干不下去了，就才换地方过来的，就把许多的问题也都带过来。我们都以为他们特别爱我们，才离开他们的国家到欧洲来，久了。一阵了，你就知道原来这些都是刑罚， 因为他们没有造就教会。我不是说全部都是这样啊，我知道的很多是这样。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教会，出在这些信徒不愿意感恩，他们这生活太多30块钱了。OK， 他们有的是以前是难民，有的是偷渡的，上帝给他们可以活下来啊，没有危险啊，开始有家庭有身份啊，其实他们一直都是往同样的方向走，就是钱钱钱钱，就是一直为着物质，是吧？上帝一直恩待他们，他们就一直用30块来啊，是啊，他们建了很大的教堂，上帝说好啊，我不在里头，我给你一个愚昧的牧人啊，自以为聪明，去中国进口了一个牧师，去马来西亚进口了一个牧师，后来你就发现呢，这个牧师只想吃肥肉，他不管了，啊，灵性不好的他不理，信仰不清楚的照样受洗，照样给他做执事，照样给他做长老，只要你会讨好他，太多太多了啊！都是我们看在眼里不说了哈，然后时间久了，你看到真的是教会的亏损。哎，你回头看，你说但愿那是没有牧者更好，因为上帝是我们的牧者。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要苦苦的去找一个牧师？不是因为我们要去爱牧师，是因为我们懒惰。我们希望有人来帮我们讲道，帮我们处理教会的事情啊，帮我们处理丧礼啊，那些我们不想做的，就给一个钱叫人家来做。小心啊！如果我们一直用这种态度，不愿意就是回应神呢，啊，就不愿意用自己的时间精力来回应神，上帝会刑罚的。OK， 这个局势不会永永远远的，是吧？就意思说，上帝不会一直说啊，好了好了啊，就给你们啊，就怎么讲，就逃过这一次，逃过这一次，不会的，总有一天时间到啊，如果不回应的话。上帝说好啊，我就给你一个亏损的一个下场啊，不只是灵命亏损啊，有时候连物质都要亏损啊，所以我们就要小心了，就是说这个不只是指到一个国家一个政治，是因为今天我们存在的这个世界已经不是过往啊，就是旧约的那个那种世界了啊，没有一个国家是像犹太人的国家这样，就全部都是就是信一个宗教的啊，今天这个当然你说有些回教什么的，但其实都是有混杂不同信仰的人的啦啊，所以主要这个还是可以指到教会的形式，可以吗啊？所以盼望我们就是同工们啊，跟会友们啊，特别是活泉了 啊，你们听明白的人，好好珍惜上帝的恩典，也回报上帝的恩典。有一天，上帝会把牧者，真正的牧者带给你们。啊，那个牧者其实当然是一个人了啊，但是他是真的代表耶稣的，很可能这个就是我们当中长大的孩子。嗯，不要再去进口了，不大可能的啊！这进口的，我们说这个看可以，但就放进来就是盒子太小啊。总之，看是模式样，但是拿进来的时候就放不下盒子的。总之，它不从里面出来，它就不会 fit 的，它不会适合的。OK。我盼望大家能够明白哈。好了，我继续讲啊。所以第二段就是说，先是在这里，他是有一点就是用夸大的方式来讲这个牧人的残忍，但是其实他主要啊就是的目的就是要说，他们如果不要慈悲的啊一个善良的一个管理者，这样他们就应该承受那些反面的管理者。啊，他们没有中间的选择，他们以为离开神之后他们可以自由，但其实离开神之后呢，他们就马上被交在恶者的手中。所以这里用的夸张的一直手法，其实就是要带出啊他们这个悲惨的一个下场。 啊，就是讲到他们这个没有肥肉不高兴的那种样子啊，啊吃我们吃东西不会撕裂体脂的啦，那个是野兽的动作来的。然后我们通常吃，我们吃到蹄我们就不吃了啊，我们只是吃能够吃的地方。但是如果连蹄都要撕开吃里面的肉，这是动物的动作来的。OK， 这是夸张的比喻了啊。OK， 所以上帝要他们意识到啊，就是他的管理是何等美好的，但是当人拒绝的时候，这是他的一个管教。OK， 那我刚才也说了哈，如果你要见证神怎么恩待教会呢，你也可以用这句话的反面来看。如果有一个牧师来到你们当中，他看顾那些上网的啊，我讲的不是生病啊，去医院看你那么简单啊，他关心你的灵性，他关心你这个受伤的啊，他关心你的属灵状况啊，他在讲到的时候常常可以提醒责备也安慰实际的人的问题，不是讲一些天外之天的东西啊。OK， 不是只是讲一些大道理神学的东西啊，让大家很满足于这种的知识，但是生活一点都不改变的。这个不是牧师来的啊，我看太多这种人啊，这种人很多都是搞神学，他不接触人啊，他都是假象仇敌啊，他整天就说啊有什么巴克啦啊巴特啦，总之他有很多的这种敌人的。其实你问他是谁他也讲不出是谁，总之这个敌人是他在学术上的敌人，连他就把他变成是他的信仰的敌人，其实他信仰的敌人就是他自己了，就是他自己不顺服上帝，他自己体贴肉体，这才是他的敌人。巴特啊巴克啊这些你管他的，他根本都不是会有关心的事情，我们那个遇不到的，就是我们遇到我们也不会管这些人。所以我意思说，如果你遇到的真的牧者呢，你会发现他的很多信息或他很多的教导劝导甚至责备是真的发生在你身上的这是一个特点呢。幼小的迷失的他会去关心，他会去迁就，强壮的他会去要求，他会去抚养你强壮了他不会丢你在一边，他会要求你更多，他会告诉你你应该更多的长进，不要自满那他不用残暴的方式对待他的羊群，他也不要求自己的满足。那其实你可能觉得哇这叫天使，不是的，我见过啊，你们都见过的，你们教会当然我也不完全认识，但是我最少认识几年了，我们几个德语牧师虽然也没做到完完美美啊，但是在几点上面已经让你看出他们确实是有这种性情啊，对吗？很难吗？我们活学员都看到两个到三个了最少，对吧？有的啊，但是这些牧者不会到处走的，他也不会到处发简历找工的。你看我们的昆牧师，他剩下四五个会友的时候他不会换工的，因为他认定整个地球就有四个羊是他的，上帝如果只交给他四个，他做满四个他就摆100分了，他不会像很多人四个就丢了啊，跟总会说不干了，人太少浪费资源，要换一个大地方，我那么有本事怎么只是牧养四个人，怎么可以啊？浪费资源，我要牧养400个。这些不是牧师牧师看不到这个东西的，看不到数字的，他只知道呼召，他只知道上帝的旨意。不多了啊，但是我说活泉你们见过，你们也看了这么多年，我想这些牧者我也欣赏他们，除了这些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真的没有对我们教会有什么要求。我们教会还亏待他们呢，我当然我也讲过了，你们也有的同工是知道，我们忘了给他们讲员费都2年了， 哎，好像是给没有给交通费还是什么，总之我们忘了给一个了。OK， 你试试看用这个态度对待华人的牧师，他跟你翻脸了。OK， 我后来是无意识中提的，才发现原来我们以前让人家那么远跑来啊，人家都生活都有问题了啊，还需要打工，我们还让他承担这个路费，来对着活泉的人讲道。有时我们活泉弟兄姐妹他们来那么远来讲道，我们出现的人还比他们少。我告诉大家，如果有介意的人早就走了，是吗？你们凡是在亚洲教会待过的人，你们都尝过那些大牧师的脾气的，对不对？只要你椅子坐不满啊，只要你饭食招待不周到，人家走的了，人家不会再来的。你看他每次来，我们都会有来的不多的啊，有时什么假期啦，什么什么夏天的时候，我们各都各跑的了啊，玩的去玩，回国的去回国，在的人又这个那个的，他们照样来啊，还是忠忠心心、喜喜乐乐的。我都有时不知道是谁在欠谁啊，就他们欠我们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我们是华人呢，我们好像跟他们没有一种本来没有什么关系的嘛。我只能告诉你，是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啊，我们求神给我们牧者，上帝没有用我们一般的想法从哪里调一个来，上帝派了四个有牧者的心的人，哎，三个有牧者心的人在你们的当中，是不是？所以我是希望你们看得出哈，就是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活泉的弟兄姐妹，你们领受的比其他教会好得多了啊，虽然我们没有另外一家华人教会够大够多人啊，房子建筑物够大间，但是我们只比牧者，如果比信息啊，我们就赢过他们了。我不去听他们讲到了，但我大概知道了。OK， 他们的讲员呢，走马灯这样换的啊，你找不到有一个教会的牧者是固定来十年、五年、七年，你去问。那个牧者会说没道理讲了，讲完了，他是重复，他换另外一间就重讲了。你要一个人一直跟你讲个十年，这个人真的是要牧师才可以这样说，不然他没有道理可以讲那么久啊。好了，我讲太多了，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们我们啊，我也是活泉的人啊，我们要珍惜啊，上帝还向我们教会施恩啊，我们弟兄姐妹要回应神啊，不要冷淡啊，不要爱来不来爱理不理啊。虽然是教会，但是很多很多其他的原因啊，常常把神的事情放到第二等第三等，30块、35块、40块又怎么样，不表示你爱主。就算你给个300块还是太低啊。嗯，上帝的恩典无价的，让我们回应他啊。所以教会如果被这些就是残暴的事哈，就是对待哈，啊，其实我们要反省是一个忘恩的结果了啊。我讲的是那个结尾的结论哈，啊，就是那些不愿意啊担负基督的恶啊，本来基督的恶是容易的啊，这些人不愿意，所以上帝就把他交给恶者来招他来管理。被暴君来欺压啊，这是神的审判的。所以盼望我们可以啊警惕自己啊。好了，我还有10分钟啊，我如果可以完成这一节就停哈。我们来读，他说无用的牧人
丢
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啊，好了，这个百姓不感恩，上帝给他们坏的牧人啊，无知的牧人，愚昧的牧人，让他们吃苦。像这些坏牧人呢，他们是不是 就得奖赏啊，因为上帝用他们，也不会，上帝也没有放过这些坏蛋啊，这些就是不敬虔的牧人啊，你可以说是牧者了啊。所以今天这个头衔呢、啊，我是牧师，我是神的仆人，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是一个问号。你活出来再说啊，但是最终呢，这个衔头啊不会保护你的，因为圣经很明确的说，有很多的牧者是要被上帝刑罚的，是因为他们不忠心啊。所以这里就举出了，他说这些无用的牧人、愚昧的牧人有祸了啊，他们其实不配的有这样的一个头衔啊，就是叫做牧师啊、神的牧人啊、耶稣基督的仆人这类的头衔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像基督关心他的群羊。OK， 所以这就证明他不是代表基督的。但你说为什么上帝用他？我都说了，上帝用他来刑罚教会嘛。我小时候不听话，我妈都会，我马来西亚还有啊，你们可能你们瑞士人都不这样做了，就会藤鞭了 啊，你们知道藤鞭真的是用藤做的啊。我们好一点啊，我的同学说是木棍的，我说哇，你父母还够凶啊，用木棍打你。我父母是用藤鞭啊，但藤鞭你们知道藤打起来是痛啊，但是它不伤骨的，因为它很软的嘛。它是痛在皮上面啊，只是不好的就是呢，它一打下去它会留一个痕迹，但不是长远的，只是那个皮会肿起来。所以同学一定看点啊，因为我们上课等我大腿有一条一条，知道你被爸爸妈妈打，大家就笑你了。 OK， 所以很尴尬的是，但是其实不伤身体的啊。好了，我很不听话的啦，那你知道啊，就是可能你们不知道，不过我不听话，我当然我哥也不听话，不过我比较不听话了，所以我不是那种搞破坏的人，但是呢我的脾气不好啊，我是霸王那样的，所以总之我被我妈责打的几率是蛮高的啊，我妈有时会把藤条啊，就是他放一个地方嘛啊，他就我不听话，他就用藤条打我，连打完就放回去，连我久了我就知道藤条在那里，连我就把藤条收起来，那要打我都找不到嘛，连我妈就急了找不到，好，他下次就买多几条到处放啊，每个地方都放一条，连以后他随手都可以抓一个来打我啊。但 anyway 啦，他你知道，如果他知道我藏起来，我打得更痛啊，被打得更痛。所以其实我 anyway 这是题外话了，我就是说，其实呢，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常常啊会经受啊这一种就是父母对儿女这个不听话的啊这种管教啊，因为这是上帝对教会啊的同样的做法啊，所以上帝会用这些所谓无知的牧人作为藤鞭，但是上帝不会在意藤鞭，就好像我听话之后，我现在大了啊，我回去我还跟我妈讲说啊，藤鞭啊什么，因为现在打的不是我了。是他的孙啊，就是我哥的那个儿子调皮啊，他也慢慢长大，我看迟早也不用打他，他也是常不听话啊，那我妈也会拿藤鞭来吓他，那比较少打他了，到他了他也会晓得藏藤鞭什么什么的啊。但我看到我就好笑啊，我跟我妈讲，你看我小时候这样，那其实我们彼此都可以笑出来，但是我们不会跟那个藤鞭说，哎，谢谢你哦，让我的儿子乖了，不会的啦，藤鞭只是藤鞭而已嘛，用完就扔了。所以这些虚假的牧者呢，在上帝眼中虽然被神使用，但是他们是没有价值的，他们是一个最终要被审判的人来的。Okay， 如果上帝真的要顾惜他们呢，上帝不会用他们做这个事的。Okay， 所以你要很震惊啊，你看到一些 就是残害教会的牧师啊，就是到处搞破坏也不悔改啊，这坚持到底的，你知道他后果很严重的，很可能是不得救的。因为他的这种作为呢很难能够悔改的啊。所以这里说这些人最终要什么下场，说刀要临到啊他的膀臂跟右眼啊。好了，我们就稍微解释了啊，就是这个刀就表示刑罚了，膀臂一般是比喻力量啊，眼睛可以是比喻一种判断啊，意思说上帝呢要刑罚他们的灵魂跟身体啊，上帝要咒诅他们的力量，也要夺走他们的理解。换句话说，这些人会常常就是犯一些就是很多的错误了哈，你会看到哎莫名其妙的东西啊，啊不合理的事情啊，你说他不会想的嘛，啊为什么这样子做这样子做，你可能觉得很多不合理的事情，是啊，是因为上帝让他的右眼啊就是被夺走了，他不能看清楚事情啊，所以他的膀臂要骨干啊，意思说他没有活力，他侍奉到很疲劳啊，总喊要安息年啊，那些人我不知道搞什么的啊，总是平常又不多忙啊，总之还要安息年，不知道做什么啊，啊总喊着要休息啦啊，动不动就什么 burn out 啦什么之类，其实是上帝夺走了他们的这种侍奉的活力，他们没有力气啊，很容易疲累，啊、好像一个孤干的啊木头一样啊，连眼睛要失明啊，就表示说他的眼的原文啊，说他的眼睛要收缩啊，收缩就是失去那个功能的意思啊，就是心思不健全了 啊就是可能心里面古里古怪的啦啊想事情啊没有办法合理的去做事情啊，那无论怎么样啦，这里是神对他们的咒诅啊，就是让他们就是在各样的事情上面都显出他们不代表耶稣啊，连当时间到上帝就是开始追究啊他们的恶行。OK， 所以啊我来到最后一章了啊，这我结尾了，就是人啊在各样的事上我们都应该承认是神的恩典，是依靠上帝的力量啊，如果用这个原则来看啊，就是一个人有膀臂，一个人有右眼，其实这里说是神可以夺走，就表示说如果你膀臂还在，右眼还在，就表示其实不是你自己的，它是上帝赐给你的啊。但这是反面的一个反省啊，就是说啊，被赐夺走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神的审判，但是如果一个人拥有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不是人本来有的，这是上帝对人的一个赐福啊，一个恩赐来的啊，所以我们拥有勇气啊，有力量啊其实是上帝那隐秘的能力在当中做事啊。如果我们能够辨别啊什么叫好，什么叫坏，其实这是上帝圣灵在我们里头管理的结果啊。所以侍奉上帝的人也不能够靠自己的经验或是坦白说，如果你讲道啊，查经啊，你分享啊都是经验谈啊，其实大家都会说凭什么听你的，对，当然你可以配合一点经验啊，就是你的经历啊跟大家分享，但到最后呢其实是讲真理嘛，讲圣经嘛，因为圣经是不变的道理。如果很多的信息都是你的经历，纯粹啊只是经历跟经验的话呢，其实这个不叫侍奉嘛，这可以可能就说讲闲话了，这就是讲自己的事了。那这里也是让我们提醒啊，如果我们真的是要侍奉神的教会，牧养上帝的羊群，我们不是给他们我们的东西，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要给他们他主人的东西 啊，所以我们必须依靠圣灵，因为圣灵是厚赐各样力量跟恩惠的主。 OK， 好了，当上帝这个极端的这个严厉啊普遍存在的时候啊，就是审判教会，审判国家啊，真信徒仍然可以看到他的恩惠的证据啊。我意思说，你看到上帝刑罚这些假牧人的时候，你心里面还知道原来上帝还在嘛啊，上帝还看在眼里啊，这些冒牌货啊，上帝还是会追讨。如果上帝完全不管的话，你才失望啊。所以如果上帝愿意追讨这些假牧者，最少我们有信心的人啊还不会完全绝望啊，我们还会就是等候啊他来复兴他的教会嘛啊。所以教会从来都没有一个时刻啊是被神完全丢出去不被管理的啊。我在前面已经说了啊，如果你选择让上帝用慈爱管理 ，OK， 上帝就亲自啊做你的牧者。如果你选择不要让上帝的慈爱管理呢，上帝就用严厉的刑罚来管理。但其实两个都在上帝的手里。OK， 严厉的刑罚他是用了这些恶者啊，或是这些邪恶的事情啊，但这些事情也在上帝的手里啊。OK， 所以任何的境况，上帝都没有丢弃他的教会。无论是管教也好，无论是赐福也好啊，只是我们在当中啊要有一个顺服的心啊，就是当上帝他赐恩的时候，我们不要忘恩，当他刑罚的管教的时候，我们不要失去一个悔改的信心。 OK， 好了，结束之前了，就是先知我只结尾了哈，就是下面那句话，就是刚才说的膀臂跟眼睛呢，我解释了，我就不读给你们听了啊，就是一个表示力量，一个表示一个判断力啊，就是说上帝的祸患必剥夺这些假牧人最终了哈啊，剥夺他们的力气，也使他们没有了判断能力来继续他们的虚假的工作。就是上帝会暴露他们的一个假冒了在人的面前。 OK， 好了，我就停在这里啊，我时间到哈，但下次继续了，但我还是希望你们可以这个经文哈，你们可以把它反省在个人的身上啊，从自身家庭到教会，但国家是一个形式了，因为我刚才说这个经文已经不大适合是指到今天世俗的国家的制度啊。不过无论怎么样，上帝也可以在国家的层次上管教人的，这也没有问题啊。我只是说更加贴切的一个层次，可能是降到教会的层面，跟我们自身家庭就是家庭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父母啦是那个应该做牧者的这个代表上帝的如果有时候不顺服这个父母其实上帝也会让家庭陷入各样的不安陷入各样的就是争吵其实这并不是本来上帝设立家庭的目的，这也不是所谓家家有难一本难念的经这是自我安慰我当然承认每个家庭有困难，但是没有所谓这叫自然，这困难并不是自然的，因为我们的参照不是这个统计学，我们参照是圣经，上帝设立家庭的用意是美好的，因为他要赐福家庭，所以当我们家庭不幸福不和谐呢，第一个就是悔改不是去找辅导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求主在这个管教里头不让我们失去依靠他的心就好了。好了，我时间到了我就停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 今天啊能够继续在这个课题上面啊有机会来思考啊我们从人的忘恩啊到上帝你对人忘恩的一个刑罚啊我们反省到今天许多的光景的确表现出这是上帝你这个对人的一个管教许多的事情都有带来你怒气的记号，主要你让我们看见明白之后我们不会一方面我们不会想用自己的方式去改进去认为这只是人的误解，或是这只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况，还是等等的这种借口，而是我们承认是因为我们拒绝了上帝而带来的结果。我们只要悔改，我们祈求上帝向我们来施恩，我们请上帝再次的做我们的头，做我们的牧者我们愿意降服在他的面前。我们相信主你还是没有收回你的恩典你还是在基督里愿意我们回到你的恩惠的当中主啊，你就让我们每个家庭每个教会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不会陷入各样的绝望而是能够抓紧你的应许快快的回到你的面前愿主你的荣耀能够继续的在那些合你心意的教会，合你心意的家庭跟弟兄姐妹的身上能够得到彰显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啊，我就到这。